行，无所不在，何必少见多怪？
你今天 BDSM 的吗？
欢迎收听 BDS 的跷跷板，
新世界大门为你而开。
我是戴拉，
我是严妮。
我们今天呢要开的是一个议题讨论的节目，就是跟往常的无论是闲聊啦还是访谈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次开这个节目呢，我们是在推特阴间，然后是邀请各位伙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以下的议题讨论的。
议题讨论会持续三周的时间，在这一周是第一周，然后接下来还有两周的时间，在晚上的9点到11点。
嗯，没错。那我们每一次呢，都会邀请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对谈哦。我们这次对谈的题目是调情界限与如何塑造容易拒绝的氛围。那我们就是请来的是《恋爱聊心术》的作者 Skinny。
Hello，Hello
Skinny。
Hello， 戴拉。Hello， 依依。
那这次会找 Skinny 一起来哦，主要是因为至于他有写一本书，然后也拍过一些影片，大概都是关于无论是男女之间，或者是其实跟性别可能也未必相关了，但总之就是我们如何调情，或是如何建立一段关系，就之前可能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那他在书里面或是影片里面其实都有提到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在谈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就是也还蛮想要请教他的看法的。那之所以我们会今天讨论这个题目哦，就是因为最近关于 Me Too， 也就是说有很多在性上面感到不舒服的受害者，他们开始出来在网络上面谈自己的故事。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很乐见的一个现象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大部分的时候，受害者要能够出来为自己说话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很大的一个压力和被批判的可能性。那么这一次的潮流呢，其实带动了很多人哦，他们敢站出来讲自己的故事。但是同时却也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风潮之下，他们开始感到有一些忧虑哦，就是哦天哪，原来这些事情是有可能造成对方不舒服的。但是在对方说出来之前，或许做的人他不会知道。那就有些人会担心，那会不会今天我可能并没有想要伤害对方的恶意，我只是想要跟对方调情，但是我却让对方感觉到不舒服，让对方感觉到被侵犯、被骚扰了。所以也开始有一些讨论是，那我们到底假设我们想要跟对方建立亲密的互动，我们要怎么做才不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开始进行我们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强调一个概念哦。就是就我所目前看到的一些 Me Too 的相关的陈述来说，那如果说他们的陈述是真实的话，其实绝大部分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加害者，他们其实看起来是恶意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在乎我们今天讨论的界限或是对方的拒绝，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伤害对方。那如果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恶意的加害者，可能就比较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范围哦，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人根本就也不会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所以我们今天会想要把这个讨论聚焦在说，你今天你心中非常的知道说，你是一个不想要伤害对方的人，但是你内心有恐惧，你很害怕，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来进行这个讨论，是那我们该如何进行亲密互动，但是又不会造成伤害啊？这是我们今天想要锁定来讨论的范围哦。所以首先就是想要先问问 Skinny， 就是你觉得调情或者是在调情之前的一些暧昧互动，跟我们这边可能会在性上面造成不舒服的一个冒犯性的行为，你觉得它的差异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调情应该是要有一个三不原则，就是不勉强、不压迫、不勒索，然后以这些三不原则为前提之下，尝试去撩动对方的欲望，或者是确认彼此是否互相有好感的行为，我觉得就可以被称为调情。那我觉得，调情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失方或是受方之分，更多的可能是有一个初始主动方跟初始被动方，但是这个角色可能会在进入到后期啊，双方确定互有好感的阶段的时候得到反转。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异应该是除了那个三不原则以外，还有就是调情它其实是没有很明确的失方跟受方之分的，但是如果它今天是一旦变成了有点像是性骚扰或者是 这个 sexual advance 的行为的话，那其实它是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施方跟受方的这种感觉。
哦，还蛮有趣的。你刚刚提到三不原则，你提到不压迫、不勉强，还有一个不什么？
不勒索。
不勒索，可以进一步去解释它的概念吗？因为比方说有一些压迫它可能是隐微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我先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比方说我们讲一个职场上的主管和他的下属，好，那这种压迫它可能不是发生在调情的言行之中，而是他的地位上面或者是整个职场的气氛上面，就会有一种隐微的压迫，是诶，我好像没有办法拒绝这个调情，那这样子也算在你的不压迫这个范围里面吗？
我觉得就是只要你一旦知道说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其实是有一个本身社会地位上的阶级的一个差异的时候，在做任何这些可能你想调情或者释出善意的行为也好的时候，就要比平常朋友之间来的更为注意小心一点。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这样的注意小心呢？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
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它其实是一个梗图，但是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觉得天哪，说的太有道理了。他就说因为国外的 Me Too 运动不是也就是烧了一阵子嘛，那其实会有一些人他也是像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有一样的担心，就说那如果我真的只是想要跟对方玩闹玩耍或是释出好意的话，那我现在很害怕万一这件事做了他是不是又觉得我在骚扰他，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然后就问无语问苍天。然后于是这做这梗图的人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巨石强森理论，他就说你今天但凡有一点这个恐惧，或者是你不太确定你到底应该要把这个说话或是做事情的界限拿捏在哪里的时候，你就想象你面前这个人是巨石强森，你不会对巨石强森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那如果你想对巨石强森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礼貌的问法或是比较拉开距离的问法，那你就照这个方针去操作的话，应该就会来得心应手很多。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好笑，但是仔细想想就觉得蛮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但当初我也有看到这个梗图。严凌，你有看到这个梗图吗？
有，我有看到这个。
那你当初的想法是什么？
我看也是会心一笑，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像是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很实用，因为你不会对巨石强森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你也不会想对他说奇怪的话。
我当初看到这个梗图的时候，我心中的想法是诶，可是有很多状况可能没有办法适用，是因为假设今天我们已经排除了那些恶意的加害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造成的伤害并不是有意识的，那很有可能我今天假设我是巨石强森迷，我一看到他我就啊冲上去，然后立刻抱住他想要吻他。
如果是巨石强森迷的话，那可以把无痛把巨石强森换成 John Cena 或是我别的你不是他的粉丝的对象。
我的意思是今天即使我抱持着非常喜爱他而不是想伤害他的心情做了某些行为，也有可能对对方是构成骚扰的。这是我觉得巨石强森法则的一个盲点，因为巨石强森法则它是用在一个威吓的效果。今天你知道你做事情是错的，那你也很知道你对某个人做了错的事情，当这个人是有威吓力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伤害，所以你是出于一个被伤害的恐惧让你不敢去伤害人，这个是巨石强森法则可以运作的范畴。但如果我今天做这个行为，我本来就没有想要伤害对方，我甚至是抱持着我想调情嘛，我想跟你建立亲密关系，我其实是爱你的这个心情，那巨石强森法则就毫无作用之地，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从巨石强森理论得到的反而不是恐惧，当然恐惧一定会有，因为他体型就是有占他一个先天性的优势嘛，我反而得出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比较像是一个尊重跟敬畏，就是即便我今天再喜欢这个人，可是如果假设说我今天再喜欢这种，把他放一放，我先把巨石强森脸带入进来，我发现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他自己的 opinion 然后有他自己的这个power 的人，那其实如果我用采取一个相对的尊重跟敬畏的心态，我可能就会把一些比较痴迷或是比较激动的我的情绪先稍微收一收，然后可能以一个比较礼貌的态度去试探，或者说去了解他对我有没有同样的心情。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
我的理解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们会敬重一个看起来有力量的人，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假设我们可以用这种敬重的心情来对待眼前的每一个人，基本上 要侵害对方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是吗？
嗯，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对你们来说，可能第一个我们可以避免自己的调程成为一种侵犯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态，确认我们自己是不是处在一个敬重对方的状态。
对，我觉得其实像我以前在看很多那种男女之间关系不对等的案例，我都会因为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天真、比较傻一点的苦主来咨询我嘛。那其实我通常都会告诉他们说，我觉得在与其去追求说我对别人很有性吸引力或者很有魅力，然后以此来进行这段关系，我都会建议他们说，我觉得你去追求别人 respect 你，比你追求之前那些东西来的对你的情路应该可能会帮助比较多。那我觉得反过来说就是 vice versa， 也就逆向回推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事情上面，就是如果我们对别人是有养成这一个 respect 的这个心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容易去说，哎，意识到我现在想做这个行为，也许我应该要再思考一下，他是不是跟这个 respect 是有一点背道而驰的。那我觉得应该可以减少很多这种界限的模糊，或者是不小心就侵犯到别人的这种状况。
了解，所以你觉得抱持敬重的心情，自然就不会有压迫、勉强跟勒索这样的状况吗？
应该好像也不是到那么自然，我觉得应该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情，你可能在对方提出跟你现在想做的事情相反的意见的时候，能比较用和缓还有可以接受、包容、开放的心态去跟对方进行一个比较有沟通空间，或者是双方互相尊重的这个沟通的可能。
嗯，严离。
哦，我刚刚想讲的是我自己用的心态比较是我把对方视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个体，就他跟我一样都是个人，我不会想要冒犯我自己，那我也不会想要冒犯对方，那我是用这样的心态在跟不同的人相处，也避免我自己成为那个加害者。
了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是有些时候假设我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对方的话，也还是有可能造成侵犯。比方说，哎，可能像是，比方说女性好了，所有的女性基本上拥抱我，我是都不会介意的。所以，但是我如果用这个标准去拥抱所有的女性，可能就不是这样子。嗯，那这刚好也是，我觉得这也关联到说，哎，我跟 Skimmy 其实以前就认识哦，就是有一阵子啊，其实跟他。我自己的感觉是，在我这个角度看起来，我们好像有一阵子是比较暧昧的状态。所以你说，如果我今天，哎，只要保持着敬重的心态，就不会伤害到对方。那假设再放在就是我跟 Skinny 这个状态里面好了，我当然想必是敬重对方的，甚至我也很喜爱对方。可是在这个心情之下呢，还是有发生一个事件是，后来我们核对之后，是我有让他感觉到不舒服的。那我可以先从我这边的观点先稍微讲一下，然后自给你看怎么样，之后再补充你们那个地方看到的状态。嗯，那个时候是我们刚认识，应该没有多久。我们应该认识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就去喝酒。第一次喝酒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蛮醉了，但是我们在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我就趁着那个机会，因为我就是。或者说好，你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对他选了真心话，那我就问说，哎，那如果说我现在吻你的话，你会答应吗？好，那个时候他说会，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吻他。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呢，也是在酒吧，也是喝醉啊，就是对，喝
酒
酒之后，
醉误事啊！
我倒没有，我倒不一定会把它定义为是误事，只是确实我喝酒之后状态会比平常变得更冲动一点。所以第二次的时候是可能我们聊一聊之后他就哭了。那哭了之后，可能有些认识我的听众会知道说，就是我有个那个是哭癖这样子，就是对方的眼泪会让我很兴奋。所以那个时候他看到他哭了，我就又吻他。然后那一次之后，好像慢慢的我就以为说，哎，其实这两次之后他都没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反应，我们的关系也都还是蛮紧密的。所以我就开始有了一个误解是，哦，好像 他是可以接受我亲吻他的。但是到了第三次我们又在酒吧的时候呢，那一次我们没有说我不知道等一下事后回想起来，我们真的是，我还慢慢发现刚开始跟一个人认识的时候，如果要对我来说啦，如果要确保我自己不要侵犯对方，可能前面几次我们还没有很熟的时候我不该喝酒，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提醒。好，总之第三次呢又是喝完酒，但这一次没有那么醉的状况之下，我就趁着我们在聊天的一个空档，我就飞快的吻了他一下，就是那个蜻蜓点水这样子碰一下。其实这个深度比起前两次都还要浅得多，他基本上就是，对，他就是一个飞快的吻。可是吻完之后，他当下给了一个反应是，诶，他也没有不高兴，可是他就是开了一个玩笑。然后我当下其实也没有很确定哦，现在这个氛围是怎么样，但是因为他开了一个玩笑，所以我有感觉到说，好像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要互相继续调情的氛围，所以那一天之后我就也没有再跟他有其他的肢体接触，甚至临别的时候就是我也就没有拥抱他，因为我其实跟我的朋友们在临别之前会习惯就是彼此拥抱这样子，但那一次我就有一个直觉是，诶，好像不太能这么做，但我当下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是为什么我当下有这种感觉。那之后我们在传讯息的时候，他才有提到说，哦，他在讯息里面其实用词也是蛮委婉的说，诶，他一直以为我们其实是就是知心好友的关系，所以那一天我吻他的时候他有吓了一跳这样。哦，他的用词其实相当的委婉，他只说他吓了一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意识到说，哦，所以其实当下我吻他的时候他可能是不舒服的，可是当下的状况他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拒绝，后来的这个表示也是相当的委婉，所以我们之后才有再进行一个核对。对，那 Skimmy 就是，诶，就等一下说说那个时候你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刚刚听才知道原来有第二次，因为第二次应该我也喝醉了，所以其实我对第二次完全是零印象，所以你今天讲我才想说，嗯，原来是有这一段吗？
对，我们家
第二段其实完全是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 消失的状态。
天哪，那这样子又罪加一等耶，这就是那个，趁人家就是没有意识的时候就对人家就是性骚扰。好，好，没关系，
反正我没意识有可能我当下很开心也是有可能的。对，然后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是，因为第二次没有印象嘛，然后我记得后来我们好像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有针对我们的关系稍微讨论了一下，然后那一次之后我记得我们大家我个人的理解是，好像我们就觉得说走一个知心好友柏拉图式的情感上的就是精神上的亲密的这个状态，所以我就一直是往这个方向走的。那到那个第三次的时候，所以我才会突然吓一跳，因为就是一个猝不及防的一个状态。然后当下其实我就是确实是吓一跳，然后回来之后我觉得那个犹豫跟不确定应该怎么样开口告诉你，应该是来自于说确实好像如果以朋友来讲也不会不行，但是我有察觉到说那一个行为背后是带着情欲的，所以我自己就开始陷入一些纠结，想说那我是要告诉他呢，可是如果不告诉他的话他会不会就是继续 carry on， 然后他会不会就是误会了，那但是如果我要提的话会不会又造成说他很尴尬，然后我是不是其实让这个关系增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说增添了对方不必要的烦恼之类的。
对，我觉得当这种骚扰发生在好友之间，或者是彼此不想要弄坏关系的对象之间的时候，它又会变得更困难。那么我其实也可以，就是刚刚他有提到说我们有一次的谈话之后他就觉得说好像已经讲清楚了，但其实这边我们就是又发生了一个可能没有核对清楚的误会，就是那个时候我这边的理解是我们可能不适合缔结情人的关系，但是因为在可能BDSM 圈或是我自己熟悉的交际圈里面，是就算不是建立情人关系的对象，我们也是有可能会有亲密的互动， 哦，就像我们可能 BDSM 圈的圈内活动，只要我们有邀约，然后彼此同意，我们都还是有可能会进行一些BDSM 的实践。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解读有可能变成是说，哦，OK，可能不适合建立情人的关系，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很确定关于亲密的互动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同时是被拒绝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一个这样的误会。
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讲是蛮好的，这个感觉这个对话早在当时应该就要发生的，可是我们可能因为两个人的圈子互相差的有点多，所以会有一些彼此认知上的落差，但还好我们今天有核对清楚。
对，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的机会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说是好朋友之间玩笑性的亲，你其实可以接受；但如果对方是抱持着对你有情欲的意图而亲，你反而不能接受，所以就变得说，一个同样的行为，但对方抱持着意图不同，你会有不同的感觉。但你今天要去核对对方的意图的时候，这个核对变得很困难。就你，我们去想到说，要问一个人说，哎，你是？吻我的时候，你是保持着，就是进一步想发生什么情欲互动的意图吗？就光要想象要问出这样的话，其实本身就还蛮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现在自事后要去反思，如果我要再避免这种状况再发生的话，我可能就真的是在彼此的关系或互动状态很明确、很稳定之前，每一次的碰触之前都先问，或者至少要慢慢来。比方说，如果我今天那一次我是很缓慢的靠近你，而不是突然给你亲下去，在我缓慢靠近你的时候，我有机会从你的一些，比方说往后退啦、僵硬啦，或是一些神情中，我可以感受到，诶，这个靠近可能是不受欢迎的。我有机会感受到这个事。但如果我今天突如其来的对你做任何行为，事实上，我可能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资讯，所以
确
我觉
实，确
得，
实是这样子，对。
所以刚刚提到第一个是保持敬重的心情，第二个是我觉得就是在彼此有核对过，真的很欢迎各种亲密互动之前，所有的亲密互动可能都要放慢，放到很慢很慢的来进行，会比较好。会让我
而且，
们有机
因为
会，
你我们讨论的这个案子里面，就是这个事件里面，你是主动方，然后我是被动方嘛。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好像是主动方跟被动方都要在未来可以有做出调整的。因为像你说的，你可能把动作放慢，或者是每一次都去确认。那其实我觉得，我毕竟作为一个被动方，我自己也有自省，我就想说，其实我在有一些犹豫的时候。我可能应该也要在更之前，就在比较愉快或是轻松的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要明确的告诉对方，就把我的自我觉察告诉对方，这样也不会让对方陷入一个他好像也拿捏不清楚的状况。我觉得好像是要靠就双方共同努力，可以去达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互相避免跟互相尊重的一个这个状态。
那我觉得说，就是可能你这边就是你要表达你的感受，你也需要一个让你感觉到轻松、安全的环境。那我觉得要建造这样子的环境，我能做的就是我展现一个态度是：今天即使你拒绝我也没有关系，你不想跟我发展亲密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如果我可以很清楚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诶，或许你讲这个也会更轻松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说拒绝很困难，但是我相信拒绝很困难，很多时候是因为被拒绝也很困难。就是很多人在被拒绝，尤其像是我自己在被拒绝的时候的那种因为难堪羞愧而起的一些反应，他可能不见得是恼羞成怒那样子，但是他可能会有一种就是那个气氛就会瞬间变得不好了。那有些人就是害怕这个世间这个气氛瞬间变得不好，而不敢说出口。就像你说的，你也很怕讲了之后，我可能会尴尬，我可能会就有些负面的反应。那所以，我如果想要建构一个让对方能够轻松拒绝的场域的话，首先我自己要能够有被拒绝的勇气和雅量，我要能够做到，今天即使我被拒绝了，我也是可以，哎，悄悄的告诉你，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就这样。 然后再去跟你核对说，哎，那这个不行，那其他的部分你是有意愿我们继续下去的吗？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吗？或是当朋友的这个范围里面你能够接受了亲密互动到什么程度，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核对，比方说朋友之间的临别拥抱，这个其实你 OK， 那我们就还是可以继续做。好，那聊到这里呢，我们想要邀请现场的听众朋友哦，有没有类似像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情境，就今天无论你是身为一个调情的或是被调情的那一方，然后当时的状况有可能是，诶，你知道彼此没有恶意，但是对方做了这件让你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可能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之后，那，诶，你们有没有去想过说之后或许怎么样调整可以让这个状况好一点？有没有人有相关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那有的话呢，就帮我按一下请求说话。诶，反而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请求说话了。
你要不要再把你的问题问一次？我发现你的问题有点长，可能大家有点 loading 中。
或者是想要分享一个，但这样子好了，我们分开来，就是你有没有发生过一个类似的经验，是今天你可能跟一个人还在暧昧期间，但是你们却在暧昧期间的互动里面造成对方的不舒服，那你们当下有把它讲出来吗？如果没有的话，诶，是为什么？那怎么样的调整，怎么样的状况或许可以让彼此更敢讲出来？好，诶，我要怎么称呼你？
你好，请问是我吗？
哦，对，是，不好意思，哦，好，黄小姐。
我的名字叫诗勇，请称呼我为诗勇就好了。唐诗
哦，好，诗勇，
勇士的勇。
好，好，请说。
我之前有一个在发展中的对象，但是在发展初期，我们一来一往，彼此都可以感受到对方很热情，很亲密的互动，但是到后期的话，对方就无预警的突然说他很忙，他不是故意要这么忙的，但是一切都对我非常冷淡，我就觉得怎么办，我已经后退很多步，然后从平常的闲聊变成早安午安晚安，甚至说什么都不讲，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像这样子对方已经拒绝沟通，但是关系又这样子挂着，我们什么事情一切都做了，见家长见亲友做爱这些全部都做了，但是对方却突然变成这种状态，我该怎么办？他已经拒绝沟通了，但是我又很直接的问他说，你还想不想继续？如果想的话，可以直接明确的告诉我一个答案吗？对方已读不回，就这样子拖了半年以上，那现在这样子让我觉得还蛮无助的。这就是我想分享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剩下的我其他的都还在整理中。
好，所以听起来这样子的互动有让你觉得这个现况是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但是里面有什么样就是让你感觉可能被侵犯或者侵犯到对方的事件吗？
有，就是当对方开始无视于我的话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平常会很深刻的聊说自己内心的感受啊这一些的，但是他就突然某一天无预警的已读不回了，然后我内在的这些内在的这些很深刻的感受我都不说了，就是直接变成疑问句，例如说我放在你这里的东西我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拿回来呢，他已读不回，就让我已读不回的这些态度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正在骚扰他，我是不是冒犯到他了，但是我知道我只是想取回我的东西而已啊。
了解，所以我听起来这边的骚扰它反而是它并不是一个肢体的骚扰，而是第一个它让你觉得不舒服是因为它可能没有回应到你此刻的一些需求或是情绪，但是在这状况之下，当你想要进一步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就你也很担心自己会这个现在的接触会不会对对方构成是一种骚扰，是这样子吗？
是的。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困难的。好，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已经不是调情的这个状况，而是因为你们已经走过了那个调情的阶段，会变得是说今天你们在 感情的维系里面，哎，开始有了一个落差。那我今天就像你讲的，因为你有些东西摆在对方那里，你很想要去跟对方把它要回来，或是你很想要请对方给你一些说明等等的，但是对方拒绝，或是对方他反而有可能会说，哎，你现在再继续联络我的话，对我会造成骚扰。那这种时候我们要怎么区辨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个界限在哪里，才是一个我们合理主张我们该有的权利，而不是一个错误的骚扰。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困难。我不知道就是耶利或斯蒂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例子好了，就今天我们可能这个关系走向了一个快要结束的状态，但是我可能还想要继续跟对方有某种联系，那或甚至我东西还在他那边，那我可以做哪些事情是我本该可以做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骚扰，或者是说即使对方说我是骚扰，但是我仍然觉得我还是有权利可以去做的，
甚至对方也没有说他要继续或是结束。
好，我刚刚在想就是如果是我现在讲的就是我自己看待关系的角度，如果我发现对方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通常我自己会比较走向是那我想要主动的离开这样子的关系，因为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跟我是关系的人他不回应我的需求或者是不重视我的感受，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那他等于是比较像是我的硬底线，所以我这条底线被踩到之后，我就会选择那我要不要离开，然后通常我都是我要走向离开的那一个人，然后接下来我就会开始走面对关系的逝去或者是关系的消失，然后我就会开始走向面对失落啊，然后面对自己的难过的这个议题，我会去处理它。我比较像是这样。对，
那除了
所以我太晓得就是在这个议题上我可以怎么回应。我觉得就是刚描述的内容很多都已经踩到直接踩死在我的硬底线上了。
延续延离的话，我觉得我可以补充，因为我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的关系对象长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对我已读不回，然后也没有给我一个交代，是到底我们的关系是不是结束了。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有东西在他那边，而且很重要，是我家的钥匙。好，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肯定得要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要我来思考这个议题，就是我有权利做到哪个地步，就是法律今天赋予我有什么权利，我就有什么权利。所以今天如果那个东西很明确是我的，法律上面我本来就有权利去把它要回来，那今天即使对方指控说我去跟他要东西这个行为是一种骚扰，那这个指控我会知道在法律上面我是有依据的，因为人家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嘛。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拿东西的这个行为，我们是并没有抱持一种敬重对方的心情，比方说我们都直接半夜杀去他家猛按门铃叫对方把东西还出来。好，我今天举了一个就是比较极端的例子，那当然这种状况哎，确实还是有可能会构成骚扰。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状态就会踩在我今天用一种敬重对方的心情去主张我觉得我法律上面应该有的权利，到这一步为止，即使对方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我都还是有权利去做的。可是逾越了这条界限之后，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敬重对方的感受，因为对方没有给我回应就是一种回应了，他本来就没有义务要给我回应或是说明，他只有在法律上面有义务把我的东西还我而已。那除此之外，我其实就像刚刚 Skimmy 讲的，我没有权利去勉强他，其实没有的。这是我自己看待这个事情的感觉、感谢师友。那关于这样子的议题还有没有人想要分享的？
这个分享是针对你刚才第一个提问吗？还是针对师友他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看见说，除了我们在调情中会不小心侵犯对方之外，有些时候关系中甚至是关系结束，我们都还是有可能会侵犯对方的，都还是有可能会勉强，甚至是我们讲情勒嘛，情勒就建立在彼此是有感情的，我们才会因为感情而被勒索，对吧？所以亲密关系中本来就有很有可能会造成压迫、勉强和勒索，而这个东西又比陌生 就彼此没有关系的状态又变得更隐微和难以辨识、难以处理。所以我觉得蛮好的，这个分享有拓宽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范围。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在亲密互动里面有任何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但是你又不好拒绝，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状况，其实都可以分享。
其实我这边有一个相关的经验，我觉得我的经验好像都是比较是针对同性的时候会有这个情况。我如果今天是面对异性的话，我通常拒绝的非常干脆这样子。那我这一次的经验是我那时候在国中嘛，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女生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逛街这样子，然后就看到街边有衣服，就是买一送一，然后我就顺口开了一个姐妹间的玩笑，我就说我们可以穿情侣装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然后她好像就是因为讲了这个，她可能就误会了，于是她就是以情人的方式牵起了我的手。但我想说，可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但是我又觉得我如果现在好像就是说我不要牵，或是我很明显的把手拿开，会不会伤了他的心，然后导致可能这段友谊就没办法继续。所以后来是大家又走了两间店之后，然后我就说那个东西很酷，我们去看一下，然后我就把手抽出来，然后往前跑，然后就是以此化解了这一切。但是这一个印象给我的感受还蛮深刻的，因为那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就是有这种不知所措，明明想拒绝但是又很怕伤害到对方，所以没有办法拒绝的状况。
哇，其实听了这个故事，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现在 Me Too 事件大部分好像是发生在异性之间，尤其是男生对女生，但是同性之间其实这种难以拒绝的情况他会用另外一种形式更隐微的发生，也就是尤其是女性之间，因为女性之间的朋友本来相处的界限好像就会变得比较亲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女同志会有的困扰，就是很多女同志会那种爱上异女的悲惨故事嘛。然后爱上异女的状况通常会发生在就是这个异女明明对自己没有意思，可是她的举止怎么都跟好像对我有意思一样的那种，我有听过很多类似这种纠结的故事。所以那在像这样的状况，你现在事后去回溯起来，除了你刚刚讲的故作没事的甩开手跑掉之外，假设他之后还持续的对你有类似的亲密互动，那你这次可能会采取怎么样的行为来跟他就是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到我真的很确定他就是一心想要往那个方向发展的话，我可能就有办法跟他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好好谈一下，然后以一个比较玩笑的方式去把这件事情轻松一点的跟他讲开吧。
哦，所以你还是会要熬过一段，你要去判断他到底对你有没有意思，如果对你有意思你能够确定了你才好去开这个口是吗？
对，因为我就是很怕躁进，会就是可能我证据还不足的时候，如果躁进的话，也我自己也会万一最后的结果是他可能deny 啊，或者说他有一点就是太开始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很自责，所以我宁可是等到我这边觉得说我应该 100% 他就是这样子，我必须得讲了，我才会去迈出这一步。
好，所以站在对方的立场，如果他不想要让你有这种为难的感受的话，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他最好在所有的亲密互动之前都还是真的跟你核对一下。比方说听到说情侣装，那可能过了当下那个 moment 之后，或许要去跟你说你所谓的情侣装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讲
对类似。
但是我觉得好困难哦，身为一个女同志你要去跟一个去做这种核对，其实我身为女同志如果跟一个对方还不确定是不是女同志的人做这个核对，它其实很冒风险。第一个当然就是出柜嘛，而且你还不知道你出柜的对象是不是能够接受同志的，你很有可能会搞坏一段友情，甚至你可能会假设你是在柜子里的同志，你会更害怕说不仅就是跟对方关系破裂，你还可能身败名裂等等的，所以这种核对就变得又更困难。我不知道伟建立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想法吗？你有类似过这种女同志的困境吗？
女同志的困境吗？还好，我自己是做任何事情还没熟悉之前，我通通都会问，通通都会核对。他没有 yes， 我就不会动，也不会做任，也不会有任何作为。我自己是这样子，
我自己通常也是这样子，因为 在 BDSM 圈，其实触碰之前要先核对，算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习惯。哎，抱歉，我的同温层的人的习惯。那我自己遇到这种不是用问的，而是用试探的方式，比较常发生在女同志圈，或者是不是女同志圈，抱歉，应该是 BDSM 圈以外的一些场合。比方说，有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可能，女同志的算是舞会，那我就发现他们在靠近你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太会去问说，我可以搂你的腰吗？我可以牵你的手吗？不会，他们就会在舞池跳舞的时候，手直接过来，轻轻的，可能先在你肩膀上面搭一下，然后慢慢的去拉近那个距离，看你的反应。他们可能比较多是做这种肢体试探性的，
这个我会
那
疯
种。
狂。
真的哈，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香草圈就很常是这样就他们反而没有那种碰触之前都先问清楚的习惯，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子很不自然，或是很容易尴尬。但我觉得，其实那种有意无意的试探，反而才让这一切变得更难拒绝，因为你不太知道你要拒绝的东西是什么，你
对
不知
啊。
道对方想做到哪一步，然后你也不知道就是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然后
是。
还有一种很难拒绝的情况是，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当初我们在刚认识也是暧昧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酒吧里面，其实我们也不过才认识，才见面第二次而已，也是在酒吧，然后对方应该也是喝醉了，唉，就是酒吧误事，那个时候是其他朋友都还在的场合哦，但是他就坐在我的身后，然后呢，他就。突然就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面去，开始抚摸我的背，然后甚至越摸越上面。他本来摸我的腰的时候，我还觉得无所谓嘛，女生搂搂腰就还好。可当他越摸越上面，甚至快要摸到我胸部的时候，我就把他的手抓住。然后我觉得我把他的手抓住，应该是一个蛮明确的暗示了。可是我又感觉到他甚至有一个力气，是他还想要挣脱我抓住的手，继续往上摸。那当下的那个情况，我其实也就是不动声色的抓得更紧，好，让他不要摸到我的胸部而已。当下我确实是觉得有一点尴尬和难为情的，可是因为我就想说啊，他喝醉了嘛，算了。那第二次同一个人，也是在他看起来应该是有点喝醉的状况，我去帮他和他的朋友就是上一个打屁股的课。就是教他们怎么玩一些基础的 BDSM 神符跟打屁股，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跟我的女友就是 Elsa 一起去的。好，那个时候呢，我就是让 Elsa 示范怎么在我身上打屁股，所以是我趴在地上，然后我女友打我的屁股。那这个时候，对方就突然开始抚摸我的腿，就在大家的面前就开始抚摸我的腿，这样。虽然说我跟女友是开放式关系，所以他的那个抚摸基本上，他可能会以为说就是我女友，我许可或怎么样。但是我得说，在那个场合，在一个教学的场合，我自己的状况是不可能跟人家进行什么样亲密的互动的，因为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下他抚摸我的腿的时候，我就不断的把他的手抓开，这样。这两次其实是我回想起来是觉得当下真的是还蛮困难，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直截了当的去拒绝对方的。那为什么哈？我去反思一下，第一个当然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暧昧嘛，其实我对对方是很有好感的，我很喜欢他。可是他当下对我的行为确实让我不舒服，确实造成我的困扰。那我之所以事后没有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是一个性骚扰，没有那种被性骚扰的感觉。单纯只是因为我包容他，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原谅他。所以这让我想到有一句话很多人会说什么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这当然是一句调笑的话，好像是说人只要长得帅做什么骚扰的行为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解读这句话的话，我感受到的事情是，今天对方对我做这个行为，他可能行为的。造成的感受都是一样的，都是我都觉得很困扰，我都觉得被骚扰了。但如果今天我对对方有足够的好感，我可能比较能够去包容或是原谅对方。但即使如此， 这个行为的本质仍然是一种骚扰。所以其实 MeToo 事件发生开始实行之后，就那个对象他有在私讯我，就跟我核对当年他那样子摸我对我来说到底是调情还是骚扰。那个时候我就回他说，就是当下我知道说你是喝醉了，那因为我也喜欢你，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用一种觉得啊算了啦没关系啦的心态就是包容你，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被骚扰。但是我现在想一想，更精确的定义应该是，对，你确实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舒服，但因为是你，所以我可以忍耐。但如果能够的话，我们是不是身为一个施与方，就身为那个主动发起行动的人，如果不要让对方需要去忍耐我们的行为，当然其实是最好的。所以虽然好像 BDSM 圈以外的人的亲密互动的习惯会是直接做肢体上的试探，但是我们真的还是觉得所有的肢体接触之前都先有一定的言语核对会是比较安全的事情。好，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呢？比方说我们刚刚其实讲的是可能是无论是调情啦或者是亲密关系，那有没有可能是比方说跟亲密关系无关的一些情况，就是你今天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刚刚分享的很多例子，像我跟 Skimmy 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对方是因为很怕破坏跟对方的关系，但是也有可能是有其他的情形。比方说我很常听到一些新的人，就是他们刚开始接触 BDSM 圈的人，就他们在活动上面接收邀约的时候，他们好像也会有一种不太敢拒绝的情况。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态可能不见得是不想要破坏跟对方的关系，他们想的可能是我刚进到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如果说就是我看别人都跟大家玩得这么开心，那我都不跟着玩的话，会不会显得我格格不入，或是会不会显得我好像很保守很退缩然后很怯懦等等的，他们会有另外一种心里面的压力让他们可能变得不太敢拒绝。所以也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想要分享的，就是并不是因为害怕破坏跟对方的关系，而是有其他的心理上的压力会让你觉得有点难拒绝的。好，杨妹妹，杨妹妹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有听到哦。我想要
请说，
就是因为我在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有肢体接触我是一定要询问的人，就算只是很简单的就算只是最简单的可能手碰到手还不是牵手，就是碰到我就会说对不起，或者是刚刚不小心碰到你很抱歉，然后甚至到就是牵手的状况我还都要问，就是可能好，假如说我们在出去之前说我当天可以牵你的手吗，他说好，可是我就算到现场都还是要再问一次，这是我自己的规矩。然后我就曾经有被该怎么讲，被呛过嘛，就是说他当下就说你可以不要再问了嘛，很烦。但他有把我手牵起来，但他就说一句，他就说不要再问了，很烦，你一直问就是我都牵起来代表可以，可是我说不行，就是对我来说我要知道你现在马上立刻现在的反应是什么，我不要我牵起来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然后但你不说，或者是我牵起来就是我不舒服然后你然后我你牵我然后我不舒服我没有讲。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就是我在跟别人有比较亲密的互动之前，对，因为我有一些自己的规矩，然后 有一次的状况是，好，我可以直接讲，就是我不会发生任何的就是狭义性行为。然后那一次的状况是，因为我会碰他的身体，然后当然我有询问过，可是呢，就是当我碰到一半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想跟我有就是有比较亲密的性行为这样子，然后我当下就生气了，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已经讲过了，我不想，尤其是我都会很强调，我可能都会说三遍，就是我会说我不要。但那次的状况就是他还是问，他有问啦，但我当时就有点生气，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已经讲过了，
哇，在这个例子里面，我听到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今天对方同意你一次，不代表对方以后都会同意你。但是反过来，如果对方已经拒绝过你一次了，其实如果你抱持着一种他上次拒绝我，这次搞不好会同意啊，而一而再再而三的问，你反而会构成一种骚扰。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可是像你刚刚第一个讲的例子，就是你最有做最保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你事事核对，你每一次的同意都把它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同意，所以你每一次都要获得同意。但这种事情却又被对方好像嫌烦，或是甚至我有听过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会有一种天哪，我们都已经建立关系了耶，你还要这样子，好像显得我们就是很生疏似的。好，我甚至有听过一种讲法是，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在拿你对别人的 SOP 对我？因为我可能对跟别人的，就跟陌生人的实践，我会有一套自己习惯的去确认对方的意愿啊、界限啊、喜好等等的一个问法。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每个人当下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保守起见，当然是每一次的时间互动之前，你都再去核对一遍是最安全的。可是你如果真的这么做，其实又会很容易被对方感觉你好像始终把他当一个陌生人在看待。所以我觉得，这种平衡是他难以拿捏的地方。我不知道就是Skimmy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对你来说，今天你已经拒绝过对方一次了，但对方又继续问，然后跟你已经同意过对方一次了，但对方又继续问，所以你对这两件事情的观感是怎么样？
我觉得先讲同意的好了，因为确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对方觉得说啊，就都已经同意了啊，也都已经关系都建立起来了，这样子每次问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被信任，或者说有一点那种挑起来的这种亲密的小情绪又顺便被一盆冷水浇下去的感觉。那我自己个人会采取的做法可能是，假如说是这样子情况的话，宁可就是我们先以假设对方是愿意为前提，但是可以去约定说，只要但凡你不愿意的话，但凡有任何我们双方对某一个行为不愿意的话，就立刻当下提出来，这样子可能是会在后续操作上可能也比较不会有那种其中一方觉得被泼冷水或者是觉得被不信任的感觉吧。我自己个人对于这个同意一次过后到底该不该继续 assume 他下一次也同意是这个看法啦。那我觉得那个拒绝的就很难讲，因为拒绝的有时候你这一次拒绝，但你下一次有可能是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说是我已经拒绝一次，然后对方再尝试的话，我可能会再拒绝第二次。但如果到第三次，或是我觉得我上一次已经讲得非常的就是斩钉截铁了，但你还是听不懂人话的话，我可能也会生气。
所以我觉得拒绝这种状况，有些时候它是要凭靠的是我们有没有基本的读空气的能力，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够去分辨对方的那个拒绝是对你这个整个人的拒绝呢，还不是整个人啦，就是对和你这个人发生这个行为的拒绝，还是只是他此时此刻觉得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拒绝。对，我相信
也会有那种在关系初期，然后其实本来不是拒绝你这整个人，只是拒绝这一件事，结果因为你一再的尝试，导致你最后就是整个人都被拒绝了，也是有可能。
那如果我们要核对的话，可能怎么样的问法会比较好？就假设好，我们今天先把它定义在对方的对我的拒绝没有很明显的排斥好了，因为我相信如果对方都已经面露不悦，然后皱起眉头说我不要，或是就像刚刚杨妹妹讲的，他都已经就是 可能讲过好几次，然后甚至已经开始有点不太耐烦，或是有点愤怒情绪的那种拒绝，我们应该就很知道说你就不要再问了，因为对方已经闲得有点烦了。但如果假设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负面情绪的拒绝的话，那我们怎么样的问法可能会帮助我们更知道他此刻拒绝的是什么？
我自己个人会采取的方式都是比较那种玩笑轻松性的情境式的问，因为我就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人嘛，所以通常如果他拒绝一次，我可能就是说哦，所以是这样这样不行吗？那假设如果今天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从中去以一个想要了解他但是又轻松的沟通的态度，通常我都会得到蛮不错的反应这样子，就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关于对方的意愿跟他的喜好的讯息。
哦，好，那我现在就是做一个假定的情况，就是假设今天也是在酒吧里面，然后我问某个人说诶，我现在可以吻你吗？然后对方就是笑笑的跟我说不要嘞，不行。好，那因为对方是笑笑的，所以我感觉起来他应该不是很明显的排斥我这个人，所以我可能进一步的再去举个例子说哦，所以是现在不行还是这个地方不行呢？那他看他怎么回答嘛，因为如果是讲现在的话，那我可能知道 OK， 那这个时期比方说最近可能这一个月之类的，我可能会跟他确认一下所谓的现在指的是什么。那如果是这个地方的话，那或许可以跟他确认的是哦，所以是不想在公开场合吗？那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或许就可以等等的。然后要问的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然后问的轻松可爱一点，然后不要咄咄逼人，不要立刻进入到那种哦，所以你此刻的不行指的是地点呢、时间呢，还是我此刻的衣装让你觉得不适呢？
说不定这样子其实还蛮好笑的。
哦，是这样是不是？
这样很有笑点。
好哟，感谢姚妹妹。那一次的就是你愤怒的拒绝对方之后，那你们后续有怎么样去讨论这个状况吗？
哦，其实我没有到愤怒，但是其实我的情绪是很愤怒，但我的外显就是，这有点好笑，就是我摸到一半，然后他当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把手收开，我马上很像弹跳机一样，把那个手就咻，然后收回来，然后说那我还是不要好了。但我其实那我就收回来，然后我说那还是不要好了，然后我就又跟他重复一次，就是。对，我之前已经提过这件事情了，但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愤怒，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就是那一次只是一个、就是我在一个就是大概几年前情绪比较差的一段时间的一个邀约。对，然后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后续。对，但如果拿我的之前的一些举例的话，通常就是我的伴就是如果说不要的话，那我就会直接停手。对，然后可能有些人觉得就是会觉得这样很死板，但是如果假如说刚刚那个情境就是你刚刚说那个酒吧情境出现的时候，如果他说不要，那我就会真的不要。就是他只要说不要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管他的当下情绪是什么，是开玩笑还是严肃，就对我来说那就是不要。对，这是我自己啊、但因为我会非常的严格去审视，我很严格审视自己，但就是那个人他就算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来说，只要他说出不要的这两个字，对我来说都是不要。对，对我
其实我觉得杨妹妹的这个做法，当然是尤其在彼此的关系还不是那么亲密的时候，这么做一定是最保守的。因为假设今天但凡对方可能对我有一些我们讲某一种畏惧，无论他的畏惧就是从何而来，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假设今天对方是一个 BDSN 的新人，他刚接触这个 BDSN 圈，然后那以我现在的状况，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资深的人。那当他第一次拒绝我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用尽他所有的能量了，而且他还笑笑的，搞不好他不是真的觉得开心，他只是觉得就是笑笑的说不要，气氛比较不会尴尬。可是他心中可能就跟杨妹妹一样，他可能已经在觉得为什么啊干，为什么突然这样子问，好奇怪哦，好恶心哦，他搞不好已经这样想了。然后我因为他笑笑的，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多问一下，因此我就开始再问他说哦，那这样如果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可能会觉得比较好吗？然后反而给他一种压力是我拒绝了这样一次，然后我还要再去拒绝他后续的那些问题，或者是他这样子是不是暗示了我说 我如果一直拒绝会显得太不近人情等等的，我会不会反而给对方造成了某一种我在炉他的压力，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可能要去斟酌的。就是刚刚 Skimming 讲的那个，我们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做更多的核对，可能要去建立在说，第一个，我们对于彼此的无论是性格或是我们现在的那种立场和位置有没有一定的觉察和认识。比方说，如果我面对的是一个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或是他可能拒绝的能量比较低一点的人，像我就我所知可能有某一些 sub 属性部分啊，不是说所有部分 sub 属性的人，他们在尤其是如果是面对一个他们可能很仰慕的动方的时候，他们的拒绝会变得更加的艰难，因为他们可能内心会有一种该怎么讲呢，我拿我自己的例子好了，今天我对于我仰慕的人，其实我会有一种内心的渴望，是我好想要去满足他所有的欲望哦。嗯，我好想要就是能够让自己被他使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是当这样子的想法跟我自己身体本身的界限有冲突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造成一种困境。嗯，他可能就会比方说我第一次可能会有点迟疑说可能不太好欸，但对对方如果再进一步问我说哦，为什么觉得不太好呢，是因为时间吗，是因为地点吗，还是那我可能就会开始我要去为我的刚刚这个感觉不太好去找一个明确的理由我才能拒绝了的那种感觉。那我如果又加上我对对方很有好感，我不想要让对方有不好印象的情况之下，我搞不好就会变得就想说啊算了。嗯，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放在我们 BDSM 的一个实践的情境里面，可能我们更需要去留意的事情是，就是第一个，我们在实践里面本来就会有某一种权，就本来就有可能会营造某一种权力的氛围，尤其若彼此有动或是 sub 属性的话，那即使我们没有建立DS 关系，我们有可能因为动跟 sub 的某一些欲望或是状态，会导致我们处在一种难以拒绝或甚至是难以被拒绝的状况里面。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在去照搬一些，就我们再去参考一些可能香草世界的交际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到说，我们像我自己啦，我自己在跟香草圈的朋友互动，和我今天进到一个 BDSM 的场域，我在一个 BDSM 的活动上面跟我知道是圈内的人，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可能 BDSM 之前的时间前的沟通，我的状态无论是谈话啦言行举止状态都会有蛮明显的落差，那可能我们自己要对这个落差要有一点觉察。
由于这次的内容相当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如果有任何感想或建议，也欢迎告诉我们。
下个月20号，请继续收听。
嗯，拜拜。